开路者查经系列。出埃及记，陈志平、古灵编撰，石城、叶山联合播报。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城。
我是叶山。弟兄姐妹您好，
这次我们要接着来查考出埃及记的第26章1到6节。
是的，出埃及记第26章1到6节这么写着：你要用10幅幔子做帐幕，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
每幅幔子要长28肘，宽4肘，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这5幅幔子要幅幅相连，那5幅幔子也要幅幅相连。
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做蓝色的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要照样做。
要在这相连的幔子上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做50个纽扣，都要两两相对。
又要做50个金钩，用钩使幔子相连，这才成了一个帐幕。
在前面呢，我们已经读过了关于建造会幕内部的条例了。这段经文呢，接下来是记载关于建造帐幕的幔子的条例。
但是帐幕是什么东西呢？
帐幕是由10幅幔子所组合而成的，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要建造起来的幔子。
哦，是这样的。原来做这10幅幔子边上再加上一些纽扣连接起来，就成为帐幕了。
就如圣经所记载的，这些幔子是由不同颜色的线所制造而成的。
所以帐幕一定是色彩华丽鲜艳的咯。
不但如此，而且还请那些个手艺精巧的工匠在幔子上面绣出基路伯来，
一定是很美丽哦。不过这帐幕是在会幕的最内层里头，那么为什么要建造的这么精美华丽呢？
因为这是祭司平常灵修或者是举行仪式的场所，所以当然要把它建造的精美华丽呀。
哦，原来是祭司举行盛事的场所呀。不过除了祭司之外，其他的以色列人能不能进入帐幕呢？
不可以，绝对不可以。
怎么不能呢？既然是一个敬拜的场所，不就是所有的会众都可以进去吗？
这可不是一般的会堂哦，大家都可以进来参加崇拜。这是以色列的祭司跟神交通相会的地方啊。祭司要在这个地方聆听神的指示跟启示，同时呢，也为以色列百姓向神代求的。
这么说来，它可是一个圣洁神圣的地方了。
嗯，也就是因为这样，才不能够随便让人们进出的，以免影响或者是玷污这帐幕的圣洁。
对呀，如果任何人都能进进出出，那么就没有神圣的气氛了。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读第26章7到14节。
好的。出埃及记第26章7到14节，你要用山羊毛织11幅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每幅幔子要长30肘，宽4肘，11幅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
要把5幅幔子连成一幅，又把6幅幔子连成一幅。这第6幅幔子要在罩棚的前面折上去。
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做50个纽扣，又要做50个铜钩，钩在纽扣中，使罩棚连成一个。
罩棚的幔子所余那垂下来的半幅幔子要垂在帐幕的后头。罩棚的幔子所余长的，这边一肘，那边一肘， 要垂在帐幕的两边，遮盖帐幕，
又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
这段经文是指示如何建造罩着帐棚的外棚，以及如何建造它的顶盖。
是的，这罩棚的制造过程跟方法跟帐幕呢几乎是一样的，只是尺寸比帐幕大一点而已。
对，这种罩棚的制造方式有些个类似制造沙漠的帐篷一样，内层的帐幕比外层的罩棚要窄3英尺，所以呢罩棚可以把帐幕盖起来垂到地面上，
这样的话帐幕就要离地面3英尺了。
正是这样。另外呢，由于帐幕的幔子比罩棚的幔子短了6英尺，所以呢罩棚的幔子在会幕的前面做成一个围子，用来遮蔽入口的视线。
以色列人呢真是聪明，在当时就已经有这样的技术，根据神的旨意来建造会幕，用细麻绣上不同颜色的线做成帐幕，又用公羊毛织成了罩棚罩住帐幕。
同时这种公羊皮跟海狗皮啊制造出帐幕的顶盖。
是啊，所以我说啊，以色列人真是聪明。你看呢，公羊皮和海狗皮都是又坚硬又耐用的皮革，用来做帐幕的顶盖啊，是绝对经得起风吹雨打以及日晒的。
这两种皮革的确是很理想的材料，而且据说后来罗马军队在出征的时候也用这两种皮革当成军队帐篷的顶盖。
哎，对了，是不是罩棚盖着两层，内层是用公羊皮，外层是用海狗皮呢？
是的，
用两层坚硬的皮革盖住，真是又坚固又耐用哦。
在旷野里边呢，如果是不够坚固耐用的话，就会很快损坏了。而且呢，他们还要用这种会幕40年之久呢。
你是说一直用到进入迦南地为止吗？
是啊，至少要有这样的打算呢。好，接下来我们查考第26章15节到25节。
好，出埃及记第26章15到25节写着，你要用皂荚木做帐幕的竖板，每块要长10肘，宽1肘半，每块必有2榫相对，帐幕一切的板都要这样做，帐幕的南面要做20块。
在这20块板底下要做40个带卯的银座，2卯接这块板上的2榫，2卯接那块板上的2榫。
帐幕第二面就是北面也要做20块，和带卯的银座40个，这板底下也有2卯，那板底下也有2卯。
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要做板6块，帐幕后面的拐角要做板2块，板的下半截要双的，上半截要整的，直顶到第一个环子，2块都要这样做2个拐角。
必有8块板和16个带卯的银座，这板底下有2卯，那板底下也有2卯。
这段经文记载了神有关如何建造会幕的竖板的指示。这竖板呢是会幕的结构，把会幕的幔子跟顶上的皮革盖子架起来，
这就是会幕的架构了吧。
对了，有些个圣经学者甚至于将竖板呢翻译成架构，这样的翻译法也许使人更能够容易明白其中的意义。
没有错，因为好像这一段的意思不太容易理解哦。
如果只是粗略的读下去的话，不仔细思想是不容易理解的。
另外还有一些名词也是看不懂，哎，比如说卯和榫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且在第19节中有句话说，在这20块板底下要做40个带卯的银座，2卯接这块板上的2榫，2卯接那块板的2榫，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卯啊就是插口，而榫呢就是柱架，这样 带有柱架的竖板就能够插进银座里边的插口里边去了，固定起来了，组成一个坚固的桧木架构了。
如果这样的话，银座可要十分稳重才能承受起整个帐幕哦。
当然了，野山呐，你可要知道，每个银座都是用一个塔连德的银子，也就是一公斤重的银子做成的，所以绝对稳固可靠的。南北两面各有20块竖板，西面呢6块板，还有帐幕后面的拐角2块板跟银座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桧木结构。我们接着来读出埃及记的26章26节到30节。
好的，出埃及记第26章26节到30节。你要用皂荚木做栓，为帐幕这面的板做5栓，为帐幕那面的板做5栓，又为帐幕后面的板做5栓。板腰间的中栓要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板要用金子包裹，又要做板上的金环套栓，栓也要用金子包裹，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
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固定竖板上端的方法是什么。
不过呢，我还不太明白栓板为什么会这么多呢？
这里的栓呢，其实就是一条横木头，这些个横木穿过竖板上的金环，把所有的竖板连接起来。
哦，原来是这样啊。
说到这儿啊，我们基本上对桧木的整个结构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了。
是的，基本上呢是比较清楚了。归纳起来，桧木的架构是由48块可以拆开的竖板组成的，每个竖板都固定在每个约1公斤重的硬座上。
接下来由10幅绣有基路伯的细麻幔子组成的帐幕便挂在竖板框架上，然后再盖上11块用山羊毛编织成的大幔子作为罩棚。
最后呢，是用公羊皮和海狗皮这2种皮革作为桧木外层的顶盖保护桧木。
这整个桧木面积大约有13公尺半长，4公尺半宽。
是的，这么宽大的桧木应该够祭司举行祭祀活动了。
不但这样啊，这桧木的内部结构还有更重要的安排跟布置。我们来查看第26章31节到35节。
好的，出埃及记第26章31节到35节这么写着：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
要把幔子挂在4根包金的皂荚木柱子上，柱子上当有金钩，柱子安在4个带卯的银座上。
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把法柜抬进幔子内，这幔子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
又要把施恩座安在至圣所内的法柜上，
把桌子安在幔子外帐幕的北面，把灯台安放在帐幕的南面，彼此相对。
这段经文说到关于如何界定圣所跟至圣所的规定，神吩咐摩西用绣有基路伯的细麻幔子将桧木割成2部分，分为圣所跟至圣所。
是的，至圣所是在内部， 而圣所是在外面。不过为什么要把会幕分为圣所跟至圣所呢？是不是强调至圣所比圣所更为重要？
可以这样解释。其实呢，圣所的意思就是神圣的场所，至圣所的意思呢，就是最为神圣的场所。
所以至圣所比圣所更为重要了。
对，而且根据规定，只有祭司才能够进入圣所，但是至圣所呀，却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入，而且呢，是在一年一度举行公众赎罪典礼的时候才能进入一次。
那么平常至圣所主要是做什么用的呢？
至圣所平常存放法柜跟施恩座，外面的圣所却是存放着灯台跟七盏灯以及饼桌。
哎，灯台跟七盏灯都放在圣所，而圣所跟至圣所又被中间的幔子隔开。这么说来，至圣所应该是十分黑暗喽。
是的，十分黑暗跟宁静。不过呢，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黑暗跟宁静的环境里边，大祭司可以看见宇宙的真光，领受神的启示跟指示。
哇哦，这实在是一个太美好的经历了。当大祭司啊，真是有福气哦。
所以呢，才只有一位大祭司。
嗯，
接下来我们来读第26章的36、37节。
好的。出埃及记第26章36、37节，你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要用皂荚木为帘子，做5根柱子，用金子包裹，柱子上当有金钩，又要为柱子用铜铸造5个带卯的座。
这段经文是有关建造会幕门帘的指示。
这个会幕建造出来呢，我想一定是十分的精美华丽的，所用的材料又贵重又精致，颜色又多，真可以说啊，是质优色美呢，
而且还十分和谐呢。
对，
我们接下来查看第27章的1到8节。
好的。出埃及记第27章1到8节，你要用皂荚木做坛，这坛要4方的，长5肘，宽5肘，高3肘，要在坛的4拐角上做4个角，与坛接连一块，用铜把坛包裹。
要做盆，收去坛上的灰，又做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坛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铜做。要为坛做一个铜网，在网的4角上做4个铜环，
把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使网从下达到坛的半腰。
要用皂荚木为坛做杠，用铜包裹，这杠要穿在坛2旁的环子内，用以抬坛。
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都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
这段经文呢，是关于如何建造祭坛的指示。
这里的祭坛是不是就是第30章第28节所提到的燔祭坛呢？
是的，也因为这祭坛是一个中空的皂荚木架，外面呢包铜，所以呢也被称为铜坛。
为什么要在坛的4拐角上做4个角呢？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象征意义啊？
当然有了，这祭坛上的角啊，是象征着神的保护。当人有难时，只要来到祭坛，抓到这祭坛上的角，就能够得到平安了。
因为他投靠了神，得到了神的保护。
是的，因此这4个角在以色列的献祭仪式上占有重要的意义跟地位。无论是在赎罪日的赎罪祭上，还是在行分别为圣的祭礼上，祭司都要用血抹在这些个角上，表示赎罪或者是分别为圣。
原来这4个角还有这么深远的象征意义啊。那么其他的器皿，如盘子、肉叉子、火鼎，还有围腰板等等， 到底有没有什么其他重要的作用和象征意义呢？
这些个器皿呢，就不会像四个角那样的重要了，但是也有它们的作用的。例如，肉叉子是用来摆放献祭的肉类，把它们排列整齐。
哦，就是那些在祭礼上献上的牛羊牲口们？
对，而盘子呢，却是用来盛放祭牲滴下来的血。
嗯，刚刚杀了摆上祭坛的祭肉，当然还是血淋淋的啊。
是的，火鼎呢，是用来啊运送为献祭所用的燃料，例如木柴啦、煤炭啦等等。
那么围腰板跟铜网呢？
关于这两个器具啊，圣经上没有明确的提到它们的用处，但是有些个学者以为围腰板是用来让祭司献祭的时候踏脚用的，而铜网呢是作为通风用的。我们接着来查考第27章9-19节。
出埃及记第27章9-19节，你要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要用捻的细麻做围子，长100肘，围子的柱子要20根，带卯的铜座20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
北面也当有围子，长100肘，围子的柱子20根，带卯的铜座20个，柱子上的钩子跟杆子都要用银子做。
院子的西面当有围子，宽50肘，围子的柱子10根，带卯的座10个。院子的东面要宽50肘，
门这边的围子要15肘，围子的柱子3根，带卯的座3个，门那边的围子也要15肘，围子柱子3根，带卯的座3个。
院子的门当有帘子，长20肘，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成。
柱子4根，带卯的座4个，院子四周一切的柱子都要用银杆联络，柱子的钩子要用银做，带卯的座要用铜做。
院子要长100肘，宽50肘，高5肘，围子要用捻的细麻做，带卯的座要用铜做。帐幕各样用处的器具，并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里一切的橛子都要用铜做。
这段经文主要的说到关于建造帐幕院子的结构，神要摩西根据他所指示的规格去建造，
这是在帐幕的基础之上扩建院子。
对了，而且这个院子的面积还不小呢。
是的，原来帐幕所占的面积呢是约13公尺半长乘4公尺半宽， 那么现在这个院子应该比帐幕大得多了吧？
是的，大出三至四倍。院子的面积是45公尺长乘22公尺半宽，空间相当的宽敞。
是的，不过以色列人当年是在旷野之中行走，建造了这么一个帐幕和院子之后，有用处吗？
这些个会幕跟院子全部都是活动式的，便于拆开跟搭建，因此十分便利的。
可是要建造这么多的设备和器具，可是要花不少的时间、人力还有物资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虽然付出了代价，但是能够建立起一个与神交通、崇拜神的地方，还是有意义，还是值得的。
的确是如此，虽然付出了些个代价，但是从崇拜里边，从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当中，他们都得到了更多的祝福。好，接下来让我们读第27章20到21节。
出埃及记第27章20-21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这段经文是关于燃灯之例。
对，不过这个灯是不是指第25章中的金灯台呢？
是的，神吩咐他们要将金灯台常常点着，使圣所能够常有亮光，
而且还要用青橄榄油呢。听说啊，青橄榄油是最好的橄榄油，是由一般橄榄再度提炼出来的。
对，他们是把橄榄油放在旧槽里边再提炼一次出来的，这也表示他们要将最好的油献给神。
是的，这个油也就代表着他们对神的信心、态度还有行为。只有他们将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献给神，才能蒙神的喜悦。
是的，也必蒙神祝福的。
对，神呢还把这个条例列为世世代代永远都必须遵守的定例。
对，这个定例啊，一方面表示神为以色列人所定的会幕以及崇拜的形式是永远不变更的，另一方面呢，也启示了神对他们永远的计划。但愿经过这样的查考，我们会更看重跟神之间那份永久的关系。
而且呢，我们也得到了提醒，就像祭司要从晚上到早晨点亮圣所的灯一样，我们也该时常点亮心灵之灯，不能让它熄灭。
对极了，出埃及记我们就先查考到这儿，我们下次再继续。
再见。
再见。